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希望你听了之后呢，对你能够有一些安慰跟鼓励，特别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跟交流的。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在这里呢，我们要介绍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廖医生都会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那可能在网上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听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有一点点的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杂音，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体谅一下，可能我们这个左大楼吧，有其他的地方在有一些工程，所以呢有一些噪音。那这个呢，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的下班而停止这样的噪音。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我们来赶接他的电话哈。安徽的彭姊妹已经在线上。喂，彭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彭姊妹你好。
是彭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行，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前年的时候查出是重度抑郁，然后吃了两个月时间不到的药，因为他在上那个高中嘛，他吃的那个药，然后感觉浑身都没有力气，老是想睡觉。然后他就不想吃了，他就跟我说不想吃了。不知道周师母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曾经给你打过电话。
是。
我女儿那个时候很叛逆的，然后在你的教导下。后来很听你，渐渐的，现在我们的关系也处得还好，
感谢神，
比以前好多了。
是，
但是他那个脾气吧，是特别暴躁的那种。如果是一句话不对，他立马就会发脾气。整个人，就是说，他要说的一件事，如果你没有答应或者是不去做的话，他也会整个人会暴跳如雷的那种。脾气控制不了，而且他的药也不想吃。然后现在跟我们的关系好了，他说我没事儿啊，他说不用吃药的。
所以你的女儿她在前年的时候有这个问题，现在停药了吗？
对。
哦，现在停药。那她现在在念书吗？读几年级啊？
今年读高二了。
高中二年级，他停药之后，学习啊，跟人相处都没问题吗？
他基本上不跟人相处。
哦，
他是属于那种特别窄的，把自己就是属于封闭式的。在学校里也不跟人交流。
所以今天你知道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你就想咨询廖医生关于女儿的问题，对不对？
对。
好，那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你想咨询哪一方面？
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他这个会不会，还有他那个脾气那么大，会不会是那个抑郁造成的？然后需不需要治疗什么的？
好的。
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暴躁发脾气， 是不是跟忧郁症情绪病有关系？这个肯定是很大的关系，因为有很多有情绪病忧郁症的朋友，他们都是，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脾气啊、动力啊都比较多一点哈，有些时候还是年纪比较小，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比成年人更加弱，所以有些时候忧郁的情况如果控制的不好，
是
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没有内心，很容易就一些事情可能是在学校、在家中，甚至在外面跟陌生人有时很小的事情都引发很大的反应。很多时候如果影响大家的关系，影响朋友啊、同学、家人的关系，这个就更加出现可能的情况，就是朋友越来越小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他
是
好像跟家人有一个沟通很困难，所以这个都很多忧郁症的朋友都因为发脾气的原因严重的可能有暴力，可能控制不到自己的暴力的倾向，这个也是要小心要帮助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2年前的诊断是正确的，是对的话，就是重度的忧郁症，我们现代的医疗就是重度严重的忧郁症都希望如果有机会接受药物的治疗，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没办法接受药物治疗，某些原因心理治疗、心理咨询都是很需要的。如果两方面都没有达到的话，忧郁症就很容易没办法达到治疗了。所以我担心女儿就是2年前的忧郁症是不是能够完全好过来。刚才听到你的形容，就是脾气还是很多跟其他人都
不来，
没有能力、没有兴趣跟其他人。
他是关键是他那个手机上瘾一天在学校里面不玩的话，回家是通宵通宵的玩，是手机根本就离不掉的那种。
就是沉溺在手机上面，对不对？
对啊。
啊，对。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学生都是有读书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情绪不好就容易出现忧郁症。第二个问题就是忧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没办法找到乐趣、满足感，就容易找一些方法来满足自己，特别是读书
是
要高考啊、要考试的中学生，他们的压力特别大，他们就希望用一些方法减压帮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放松一点手机啊、电脑的游戏啊、看电脑啊、看手机，就是很容易感觉有兴趣、有吸引力的活动。
是，
所以这个都是
他晚上睡不着觉，不玩的话睡不着觉。
对呀、
那个，
对呀、所以就影响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加没有动力、没有兴趣读书去跟其他人交流，所以就越来越变成一个人单单是打手机游戏、看手机，
对，
这个他的忧郁症就更加难
严重，
更加难可以做一些我们讲就是健康的活动啊，做运动，这个都是对情绪、对睡眠有帮助，但是更加因为
就是不喜欢运动，在家里一步都不走。他巴不得吃饭的让人家端给他吃，在家里外婆吃饭的端给他吃。
所以现在刚才廖医生分析的也非常的好，就是说如果中度忧郁症的话一定要吃药或者是找心理医生来帮助他。那你刚才说他曾经吃过药了，但是全身不舒服，对不对？
对，他有很大的反应。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廖医生可以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吧，是不是可以跟医生沟通啊或怎么样？
无论是什么年纪都有一些人可能对某些药物有反应、有副作用。
对，
就算是 但是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年纪很小或是年纪很大70、80岁的老人家都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因为每一个人对不同药物都有一些反应，另外有一些人对很多药物都有反应，另外大部分的人对很多药物都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医生女儿她的情况是对什么药有什么副作用。总很多时候都
是拒绝吃药，现在是他说我已经好了，不用去看了，就是你要是坚持让他看，他就说你神经病啊，他说我神经病。因为以前他是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在教导方面有错误，我们又习惯用那个家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但是现在以前是根本不接受我跟他爸爸的，现在已经在已经把我们接受的挺好的，已经从心理性当中已经接受我们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那个周师母教导我们向他认错，回跟他好好的相处，现在已经跟我们关系已经好了，但是就那个手机然后就为点小事什么的，
是明白，
容易发脾气啊，其他都挺好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关系不好，好不容易你们关系好起来了，现在他不想吃药的时候，你又不想逼他，对不对？
对。
那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你刚才也讲了，他晚上睡不好觉嘛，因为他整个晚上都在用手机。你问他的时候，他说晚上睡不好觉。那你可不可以慢慢的疏导他，告诉他说，其实呢，吃这个药呢，可以帮你晚上睡得好，而且呢，让你能够有一个规律的生活。
我跟他沟通过，他说我也不想睡得好，我就想玩手机。明天他说早上我就要上学，晚上就想玩。
但是他早上起来上学他没有精神呢，
起不了，有时每天都迟到，而且你要喊的时候要喊一两个小时，拖他起来就起不了了。
刚才讲就是打手机玩电脑的游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
特别是对年轻人学生让他们没有时间做功课、读书、睡觉、见朋友、做运动，所以很多方面都会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健康。我们现在很多的建议就是每天最多用电脑看手机玩游戏大概2个小时。如果是礼拜六、礼拜天不用想学的时候，都最多4个小时。如果超过这个标准，就应该是不可以接受了。所以帮他一步一步减小用电脑看手机的时间，看看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一步一步将他的生活的节奏改善过来，希望可以越来越有进步。
今年我把他送到那个他不是学那个音乐了吗，我把他送到那个私立学校去了，然后他最近表现还行，老师说早上也起来跟同学们一道起来，不在我们身边好像依赖性没有那么强了。现在起床还是起床，我就生活规律感觉也很和他们差不多，但是就是脾气，比如说他让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要没答应的话，立马就把我删到黑名单里面去了。什么话也不跟我讲，就是很难沟通的那种。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他把你删成黑名单，其实呢，吃亏的是他自己嘛，对不对？他还会需要你的帮忙，所以也不要太紧张。你刚才说了，把他送到学校过规律的生活的时候，比在家好，对不对？
对，比在家好多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刚才廖医生也有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你能够让他去这个学校住宿，然后呢跟其他的同学在一起过规律的生活，可能这个呢就对他来说就会比在家好很多。你就鼓励他这样去做嘛。
现在是那样做了，但我就想咨询一下廖医生，他这个脾气不吃药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好，
因为
应该随着环境会改变。
因为发脾气一很大机会是忧郁症的症状。如果忧郁症没办法改善治疗，他的脾气就没办法可以控制得好。
是
是吗？
对，所以真的是要为他祷告，也希望他能够成长。 因为我现在记得了，你们曾经来过电话，你们的关系那种恶劣的情况，要为你的女儿祷告之外呢，我觉得你自己做母亲的也要有一些界限，不能说因为要讨好女儿什么都听她的，这样的话对女儿也不好，所以你不用怕她把你拉黑，只是该关心的时候关心，该提醒的时候提醒。为他祷告是很重要。我甚至觉得你不用太担心，你怕他以后的这个情绪啊，或者是脾气太暴躁，会影响他跟别人的关系嘛。但是我们现在这样听的时候呢，他在学校里面他会节制啊，对不对？
对对，他跟别人都很节制，但是就跟我们，
对，
就跟家里人节制不了。
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是为他祷告之外呢，就是若是可以的时候，真的是让他能够吃一点，因为第一次吃忧郁症的药的时候，让他感觉全身不舒服，所以他就对这个药物就很抗拒了。所以我是觉得，
他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他要求要吃，他说我这个控制不了了，你帮我开药吃，然后开了一段时间，他只要心情不好，自己感觉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自己吃药。他是那种是想吃的时候就吃，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那种。现在是，然后给他真正的去看了医生，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他说我这个药不能吃，吃了发胖，而且浑身无力。上课的时候他说我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他就不吃了。现在就抗拒，一点都不吃。
吃药发胖，然后浑身没力，这个也是常常这个廖医生所说的，就是可能药物不太适合他，所以要跟医生保持沟通吧，把这个反应告诉医生，是吗，廖医生？
对对，因为现在很好，就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药，很多都是很安全，副作用就比较小。比方说有很多药是不累的，不会发炎啊，
对对
啊，不会胖的，
对，
所以完全相反的药也是很多，如果他愿意，就是鼓励他在面对啊，帮助自己有机会，透过治疗可以有机会改善他
的
生活啊，他的情况。
对对对，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好好的跟他把这些正确的信息告诉他，希望他以后有一个新的看法，能够愿意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好吗？这是安徽彭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河南的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宋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宋
姊妹。
是宋姊妹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宋姊妹你好。
廖医生好。
好，那宋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
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熬夜过度，犯失眠病呢，最后我又失眠长了10多年了，以后都查监护内的证了。
你说你患失眠症啊？
啊。
哦，这是什么时候的？
就是10多年前了，我现在快有20年了，就是失眠。最后熬到最后吃药不管用的时候，到精神医院看的时候，就到最后不搞，最后转成精神分裂的。
你说你患这个失眠症，吃药不管用，所以呢就变成精神分裂症了。
现在还是失眠。
现在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还是失眠。好，那我想知道的是，你说失眠是10年前，那个时候你多大？
18。
几岁？我没听见。你再讲一遍，你几岁？那个时候是几岁？
那时候是18岁，现在是38岁，20年了。
已经20年了，20年前的事情，对不对？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我现在在打的那个针，打治精神分裂症的针。
好，那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廖医生，就是我的失眠症怎么能得到治理，怎么能得到好，怎么能治疗好？
嗯，怎么样能治好？
嗯嗯，宋姊妹可以告诉我们你医生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那个时候你有什么症状啊？是不是有很多市场上啊感觉上有一些幻觉啊，有一些妄想等等的症状啊？
是的，是的，就是有妄想，有幻觉。
嗯，现在只是症状，控制的好不好啊？
有时候还吃药打停了，打完了之后都还有快花的。
嗯，情绪怎么样啊？你平常你有没有紧张啊、不安啊、情绪很容易激动啊、发脾气啊、不开心啊等等？
平常都还可以，就是发病的时候控制不住。
嗯，
发病的意思是不是有幻觉出现了？
嗯，是的。
嗯，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朋友，很多时候都有睡眠有问题，很多时候是晚上睡得不太好，
嗯，
也有一些是白天很累，白天也睡午睡很长时间，就导致晚上的睡眠质素下降了，所以很多时候就白天又睡很多，晚上睡得不太好，但是整天都很累啊，很疲倦啊，没有精神。
是的，做事没有力。
所以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情况，我们很多时候就需要医生跟你安排一些药物，就是尽量放在晚上让你睡得好一点，白天就尽量避免一些类的药物，就如果是可以调整药物调得好的时候，就两个情况，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跟失眠症的症状同时可以控制得好，这个就最理想了。你晚上也睡得好，精神分裂症也控制得好，不会复发。
是，
我就没有药物助失眠的，我就不管用的，经常失眠。像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我吃打这个都幻针了，以前打的是葵葵共奶定，现在换针了，换针，精神医院的药没有了，换针了，就吃这个药，非常晚上非常困亢。
所以如果医生知道你的情况，想办法可以改善你晚上的睡眠的情况，让你晚上睡得好一点。另外你自己也要尽办法白天不要睡太多，尽量避免午睡。午睡可以，但是最多都是15分钟，这个就容易把你的睡眠集中在晚上睡得好一点，这个对脑细胞脑里面的分泌也健康一点好一点，你的精神分裂症复发的机会也会小一点，
减少。
对，我们现代发现，我们现代发现就是有很多朋友他们睡得不好，精神紧张，压力大，睡眠不够，精神分裂症的复发机会就会增加。所以睡得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照顾好睡眠。
别人吃药的时候，别人吃精神分裂症的药不跟我这一样，他们吃的时候都可以睡着，就是我这个精神分裂症不管用，他吃那个药不管用的。我不是吃药，我是半个月打针。
哦，你不是吃药，你是打针，对不对？
半个月打针。
好，那你有没有跟医生讲你的情况啊？
我跟他讲了，我去了都治不好，我吃了药以后反应的特别厉害，整夜床蹦翻翻回去睡着，非要撑手，不撑手臂啊，伸晃晃晃伸一回就伸，一回伸一次，不伸呢就互相难受，就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的，都治不了好睡眠。
所以你刚才说别人吃药都好用，但是你吃药不管用，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可以很不同，同一个病，同样的年纪，就算是两兄弟，可能需要的治疗可能完全不同。很多人需要打针，但是不需要吃药。但是刚才我讲，就是如果有办法可以用一些帮助睡眠的药放在晚上吃，这个就两个方面都可以解决了。两个方面都有好处了，就是精神分裂症不会复发，控制得好。第二，就是因为药物有 疲倦的作用，所以晚上就睡得好。所以我建议姊妹就是告诉你的医生，虽然现在打针你的情况比较稳定，但是睡眠还是不好，一定要找一些药物放在每天晚上吃，这个才可以完全让你的情况两方面都抑制得好。
对对对，也就是说晚上、
安眠药我可以吃吗？
安眠药可不可以吃？
通常我们用有三种药可以睡得好。第一就是某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很累，所以用来帮助睡眠是可以。第二种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的情绪也不太好，也有一些抗忧郁症的药，当然可以用来抑制忧郁症，但是也可以帮助精神分裂症的如果有失眠的情况都可以用。第三种当然就是安眠药也可以用，当然安眠药有它的问题，但是如果医生帮你开一个好的分量，不要太重，这个也是对你有帮助有好处
的。是的，宋姊妹你一定要听清楚，是医生给你开的安眠药，不是你自己去买，你明白吗？因为这个分量很重要，你拿捏的不准的话就可能威胁到你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的问题呢，就是要跟医生讲，你白天你打针了，你白天是这个样子，晚上呢就让你很痛苦，因为睡不好。你把这个问题告诉医生，看看医生能不能够晚上给你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呢，让你晚上睡得好，好吗？这是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哈，这是河南宋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江苏的陈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是你好，陈姊妹，是请说。
我的问题就是，我自从得了精神分裂症以后，然后先是看书不能看，看书和祷告都不能做，不能做。然后呢，我就不看书也不祷告，然后上班以后2年以后，上帝感动我叫我祷告，我还是不愿意祷告。我因为我觉得我讲话跟人讲话，讲多讲两句我就觉得很累，不想跟人讲话。祷告我就觉得要用心思祷告。不是像和尚念经，嘴上就念就行了。所以我就不愿意祷告。有一天突然上帝给我一个启示，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说我离开你了，就像以西结书一样的神离开那个圣殿，一步步的离开。他那天给我的感觉，我坐在走廊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离开你，我再不再是你的神。他那个时候我就很惊慌，我说不行，我说神你不能离开我，你离开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连跟人讲话我都讲不好，都有胆怯的心，害怕讲错话。我现在问题就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况，然后从那里以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做祷告，但读经读不了。怎么读经读不了呢？我比如讲读经，我要读约翰福音往一章一节往下读，我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我的思想就跑到了，
是
不知道到哪去了，然后不能集中，然后再重读，再从第一节读，不论是多少回到第三节，我的思想总是跑，就这样读经读不下去。然后现在也是的，祷告也是有问题，不愿意。我平时就是随时随地做祷告可以，要让我跪着了吧， 或者坐着了吧，或者躺在了吧，拿一段时间来祷告，我就觉得很辛苦，很辛苦。
是，
而且祷告的内容也是，天天都是一样的，没有新的话语，全都是重复的，我觉得很累。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这个读经和祷告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读经祷告的问题。
哦，所以你是现在就想问梁医生，怎么样解决你读经祷告的问题吗？
对，因为现在这个病导致现有这个祷告和读经有这些问题啊。
好的，好的。
好，陈姊妹，很高兴你都，很重视跟上帝的关系，希望可以透过祷告啊、读圣经啊，跟神有好的关系。我想问陈姊妹，你的病情有多长时间呢？精神分裂症。
我是23岁得病的，今年十足四十九岁。大概有20多年了吧。
对，我们讲精神分裂症是一个负责，也是可以很严重的病。有一些人如果复发的次数比较多，他们的记忆力、集中力都会一步一步下降。所以我们重重复复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如果自己亲人有这个病，都一定要尽量按照医疗药物去控制的好，否则如果复发的多，就出现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
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我第一次读，第一次生病以后就出现到，就是不愿意，就生病以后到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生病的时候，那是因为生病的光，在那个生病的光体就不停地祷告，然后把药吃到位了，就等于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也不祷告，也不读经。后来呢，我也觉得应该祷告，应该读经，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做，我觉得那样做很累。我第一次就有这种情况，觉得累得不得了，受不了。
是，
但是也有一些病人，他们的情况没有复发，但是因为这个病是复杂，也是很严重，对脑部的功能、脑细胞的破坏都是一步一步，影响。有些时候长期期间，这个病都会影响一个人的集中力、记忆力。另外就是情绪啊，睡眠的质素啊，很多方面都有影响。陈姐妹的情况，我可以讲就是，如果真的是看出，读圣经、祷告的事情你都好像有困难，不做得太好，没办法可以维持长时间的集中，我都鼓励陈姐妹都是想办法，就是不要用太长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可以减小的时间，但是也可以维持它的质数。比方说一个弟兄姊妹用很短的时间做一个很快的祷告，
是
不是不可以的？对吗？
对，
都是上帝都会听的。
对
啊，另外我们读圣经可以读很长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我相信如果短一点时间一分钟、两分钟，也是有用的。
对，
所以我鼓励，如果不单单是精神分裂症的朋友，如果是精神不太够年纪比较大，就算是小朋友，他们的集中力不太强，另外就是有身体的病没有精神的话，都不要太担心是不是我们要看书读圣经祷告有很长的时间。第二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我们用耳朵去听，用嘴巴去讲话，
是
读圣经出来谈话。第三就是用眼睛去看，看书看圣经。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很有恩典，就是有很多功能可以用，但是如果我们某一些原因有疾病，可能有一些限制我们都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
对，其他的方法，
去看圣经，听圣经去读圣经去看，去思考，就算没有圣经你都可以思考一些上帝的话语，
对，
去默想，去祷告，都是可以跟神保持关系的。
对，
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我们有时间就要 好好的把握了。
嗯，
就是好像陈姐妹有一些困难，她没办法集中的好，就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就尽量保持跟神好一点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精神不太好，很累，没有时间，但是都把握每一个机会，每一分钟跟神的关系。
嗯，是的，是的。那陈姊妹啊，我也给你一点补充，就是怎么样读经祷告能够维持下去呢？刚才廖医生也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像你的情况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他能够集中精神看圣经30分钟，但是像你的情况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可以每一天按着时候，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看一节经文也可以，两节经文也可以，因为你说你看三节经文你会跑神了嘛，对不对？你就不能集中精神。
嗯，
所以不要限制自己，一定要看下去，因为你的能力有限，只看一节经文或者是两节经文，然后在心里面不断的去默想它，这也是我们亲近神的一个方法。祷告更是如此，你说随时随地祷告你都可以做得到，那这已经够了，不是说你一定要跪在那里几个小时的祷告神才垂听。我觉得你首先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无论用什么方式祷告，真心真意的，哪怕是一句话两句话，我们的神都会垂听。那像你的情况之下呢，除了读经祷告之外呢，你也可以多听听广播，不然的话也有，
对，
也有圣经，就是读圣经的这个节目嘛，你可以听一听他们所读的经文，这个呢对你自己也有帮助。所以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吧，我知道你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络，也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呢真的是能够慢慢的从这样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好，廖医生呢还有一点话要跟你交流。
我很感谢陈姊妹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千万无论什么情况，我们身体精神的情况怎么样，都千万不要离开神。
嗯，
因为我们很多研究就是发现有教会生活有好的信仰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睡眠的指数，他们焦虑的情况，情绪甚至发脾气的情况，恐惧的症状都会变得好一点。如果我们有好的信仰，随时随地都有圣经的教导，神的教导在我们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刚才有一个姊妹的女儿就是常常发脾气，
对，
如果我们常常思考神的话语，发脾气的机会也减小很多。
对对，所以陈姊妹，我们非常欣赏你啊，时时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哈。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呢，有精神健康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安徽的杜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杜弟兄，你好吗？
杜师母你好，
是，
我是安徽的杜弟兄。
是，杜弟兄你好，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杜弟兄你好。
是廖杜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今年46了，我18有带精神分裂症。
哦，
这是精神分裂症，20多年的药了。
你是说你18的时候患精神分裂症啊？
对，
今年
住院了，住6次院了。
哦，今年已经46，在这个过程当中住院住了6次。
18岁主要吃，到现在吃的药了。
住院住了六次，现在还在吃药，对不对？
还在吃药，吃大剂量药啊。
是。那
我想问廖医生一下，就是我是吃大剂量，我上去年的去年七月，我上濮阳市精神病院住院里，一直吃大剂量药。我又到医院复查的，医生叫晚上睡也不好，就中午药加晚上吃，一直吃四二片药。
是，
我这药剂量吃多了。我问周医师，问廖医生，是今年药能减下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吃的药可不可以慢慢的减少吗？
对，对，
哦，
我是这个意思。
那你吃的药，廖医生知道是吃的是什么药吗？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吃的是什么药吗？
我吃的是利贝酮混三片，芦硝西半片，胡麻酸喹硫平，还有四种药了。那种药是芦硝四种药。
哦，你现在正在吃四种药，对不对？
对，我吃药现在上班来，上建设部那个建设房里。
好，
我吃药上班来。
杜志颂啊，很多时候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患者，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他们对不同药物的反应都很不同。比方说刚才讲，就是两个年纪一样大的患者，一个人可能用的药很不同，另外一个很多药物，需要几种药物，分量很高，也有一些人可能吃一种药很低的分量，已经足够的控制得很好。
是，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控制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控制得好。第二就是避免再一次、两次、三次复发。好，如果能够避免，
我现在不敢见药，廖医生，一见药就复发。
哦，所以你现在不敢停药，一停药就会复发，对不对？
一定，我一复发住院，我要精神病院住六次院了。
哦，你过
来，我妻子跟我离婚了。
所以你过去住院是因为停药，所以复发，所以住了。
一停药，五天就住院。
哦，一停药就复发，
住院不腻我。
所以他不敢停药，一停药就复发。
所以杜弟兄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将来你按照医生的吩咐、他的建议、他的安排，就是跟从医生的药物的分量、种类去服用，通常都有效，避免再复发。首先一定要不要复发，因为每一次复发病情都可能再严重一点。
对
脑部的细胞，
我现在不敢听药了，廖医生，一听药病就复发了。
对，不可
以
停药。
所以很简单，就是不要自己去停药，这个就容易避免再复发的机会。但是通常一个，
现在我吃了，廖医生，我吃就四种药没有副作用。现在我早上工地上班了，
所以
建楼房里。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上了班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吃的药没有副作用，可以上班了。
没副作用，
可以
还上班来。
可以上班，对不对？
对，还上班。
那为什么你想停药呢？你想减药呢？不是停药，减药呢？
因为这药太贵了，一个月的药580块钱。
一个月是580。
对，
其实现在杜弟兄，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你说你现在吃的药呢对你有帮助，而且还可以上班，只是呢因为药物太贵了，
现在就要贵，
因为太贵了，所以你想问可不可以减药，对不对？
对，
30天的药是580吗？
对。
第二个原则就是医生有责任、有经验、有能力帮助患者，如果是病情稳定，一段时间再没有复发、没有退步、没有波动，就应该尝试一步一步减药。你可以跟医生多沟通，就是 问医生可不可以解药。
主治医生叫梅园，叫那药是跟医生调药，调下药。我前头跟我主治医生联系，打电话联系一个来。
所以你有跟主治医生沟通，所以每一次拿药的时候，
嗯、
他都会帮你调药。
他叫我吃二年的大剂量药，再进来，三年的药。
嗯嗯，那弟兄啊，杜弟兄，那我觉得廖医生刚才讲的很重要的，就是说医生给你的药物一定是知道你的病情，所以他才对症下药的治疗。而且你也回应说，吃了他的药各方面都好，只是贵。所以你要把现在买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太贵了的这个情况告诉你的主治医生。
我有两个很现实的建议，很具体的建议。
嗯、是
第一，就是每一次你都准确告诉医生你的情况，有没有复发，有没有问题，每一次都问他，每一次都问他可不可以减药。通常医生如果你有这个要求、
嗯、
你有这个建议，他大都会主动一点。
建议12年大剂量才能加药来，12年。
嗯，第二就是你告诉医生你的经济有困难，尽量希望医生想一想，用一些不太贵的药。
我假如我太太看我去了2017年看我住院去了，回娘家不回来了，跟我离婚了。
嗯，
两个孩子上学要钱，
是明白，明白。杜弟兄啊，
我现在一上电楼光了，我上单位上班去了。
杜弟兄啊，
两个孩子，
嗯，我们知道，
大女孩18岁了，上高三了。
明白。
今天男孩15岁了，上8年级了，
是
两个孩子上学需要钱，我需要上班。
对，
现在我辞职上班来。
嗯，那很好，弟兄，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困境，家里面的需要，孩子上学。
我离婚了，我离婚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现在先不谈。
我打过3次电话了。
杜弟兄啊，杜弟兄啊，所以呢，廖医生刚才说了，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讲你的情况，就是说你吃他的药很好，可以上班了，能是否可以减药？另外呢，你要告诉他。你的经济能力有限，能不能够就是不减药的话，用一些便宜的药，但是呢，那个效果是一样的，能不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哦、
你要把你的实际的情况告诉医生，
哦、
医生才能帮助你呀、啊，对不对？
哦，对，就什么？
每一个月是580，但是已经对杜弟兄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
嗯，很多时候药物不是越贵就越好，很多时候便宜一点，可能旧一点的药物，可能副作用也不是多，可能便宜一点的药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可能更加好。
我跟主治医生讲嘞，主治医生讲的不能换药，还是吃这种药，适应。
就是说，你跟他说了，医生说不能换药，对不对？
不能换药，还是吃这种药，
还是要吃这么
其他药不适应。
好，其他的药不适应。杜弟兄，你有没有教会生活？
我在教会生活，我在教会里参加服侍讲道。
你在教会里面还服侍传，就是讲道啊？
对。
那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你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帮助你啊？
有时教会里面讲道的姊妹也给我钱，我没要。
为什么不要？你有需要的时候，有人有爱心的奉献，
你就可以。我需要自己打工挣钱，也就是上学。
杜弟兄，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主内是一家人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互相的帮助。
姊妹讲道理，给我钱我都没要。
杜弟兄，我们鼓励你，因为你的药是一定要吃的。像你说的，你不吃药的话会复发，一复发的话就要住院，住院的话花的钱更贵，对不对？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人感动，也有人知道你的难处，他们愿意爱心奉献的时候呢，你就凭信心去接受，感恩，好好的去爱主，好好的去工作，照顾家人，那这个也是回应神的爱，好吗？
我知道了。
对，一定要这样做，千万不要说就是自己没有能力也是靠自己。现在呢，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就要互相的帮忙，好不好？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不
客气。这是安徽杜弟兄的电话，听了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沉重的。一个月只有580的药费，但是呢，却付不起。而且呢，弟兄还是在教会里面传讲信息的一个弟兄，所以也求神真的是怜悯这位弟兄，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他守望跟祷告，也能够支持他。最后，我们来接听河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和你好，那个廖医生你好，
刘姊妹你好，
你好，时间不多，那个刘姊妹，你说你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啊？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精神抑郁症，去年得的，给她。买了药，他吃了现在好多了，我只是怕他一停药又犯了，我只是怕的这。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的是他的那个精神。他的那个病能出根吗？
他的病能治好吗？
哦，
好，你说去年帮他买药给他吃，你是自己买还是看医生啊？
去年他看医生了。
哦，看了
医生。
看医
生啊。那个医生一板药是。就是50块钱。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因为时间不多哈。
刘姐妹，我想问，女儿的情况，刚开始病发的时候有多严重，有什么问题啊？
她刚刚发病的时候，她说想死，还说不想上学了。我说那你不想上学，那你干啥？你这小。
现在他的情况改善多少啊？有没有好很多啊？有没有康复过来啊？
他康复过来了，都就是头痛。
他的情绪现在是不是很稳定，很正常啊？
情绪倒是稳定，但是他就是头痛，还有一点失眠。
如果我们按照治疗的准则，就是一定要尽量让一个患者的忧郁症完全康复过来，就是睡得好，吃得好，能够生活正常，外出见朋友，想班想学，情绪能够开心轻松，这个就是最好了。如果一般患者达到这个康复的程度，我们都建议减药跟停药。
是，
通常我们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治疗2-3个月，3-4个月很多都已经改善，甚至有一些完全康复，所以我们的通常的指引就是都是大概6个月之后啊，有一些严重我们都是12个月之后就停药了。所以如果女儿的情况已经改善很多或是完全康复，我们都会建议病发6个月之后，治疗6个月之后就开始停药啊。有很多人如果他的情况没有复发，将来都不需要再见医生，再不要药物治疗，也是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忧郁症的病人都可以完全康复，就算是很严重有自杀倾向，很绝望完全睡不倒的病人，但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全康复。 这个就跟正常分裂症大大不同。
是
很多忧郁症都是可以治疗的，好不复发、不需要长期治疗，跟正常分裂症很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忧郁症的病人，可能他们的压力、他们的心理、他们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改过来，都有复发的机会。
是、
所以刘姊妹，如果你的女儿的情况现在睡眠有一点点失眠，有一点点头痛，头痛不一定跟忧郁症有关，如果情绪好，睡眠不太差，你可以让她跟医生评估是不是已经康复得很好，都可以开始停药。但是如果睡眠很差，情绪也不太稳定比方说如果常常发脾气啊，常常都不开心啊，会哭啊，这个就应该还没有完全痊愈，就不是现在时候停药了，所以都一定要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康复。
对对，
康复之后就可以停药了。
嗯嗯，讲得很清楚。
对，还有一点，他夜晚他出了，他出去出去小便大便或者是他害怕。
因为晚上一个人起来去洗手间，他一定会害怕，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刘姊妹啊，刚才廖医生讲得很清楚，就是他的病情不是严重的话，六个月有改善的话就可以停药，那这个呢也是需要跟医生沟通的，对吧医生？
对。
嗯，
他的情况最好就是让医生看清楚他是不是完全康复。
对，
我们很需要就是达到完全康复一段时间才停药就最好了。
嗯，
如果太快停药，复发的机会也比较高。
对，
他的情绪会再一次忧郁，这个就不好了。
嗯嗯，像我知道精神分裂症复发的话就会更严重嘛。
对，
那如果忧郁症复发的话是否也是更严重呢？
嗯，两个病是很不同，完全不同的情况。忧郁症我们很担心，就是如果长期都医得不好，情绪都是一个维持一个比较低的情度，就容易跟其他人关系不好啊，工作不好啊，婚姻不好啊，
是
容易发脾气啊，这个都会对一个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是
哈，但是正常分裂症就很不同。
嗯，
如果复发的多，他的记忆力啊、集中力都很差，病情越来越严重。但是忧郁症都是，如果真的可以康复过来，就可以停药了。
是是，这个一定要在医生的诊断之下才能够停药的。
嗯，最后就是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很重要，但是更加重要就是保持好的睡眠规律，有运动，有外出见朋友，最后就是有好的信仰生活，这几方面就容易让忧郁症完全康复过来了。
是，还剩下几秒钟，我也想请廖医生再次的给我们的听众，就是说无论任何的疾病，是个睡眠是很重要，对吗？
因为睡眠对脑部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好像一个维修的时间。如果你不维修我们的脑部，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是
很多精神的病就不容易医治得好。
是的，规律的生活，能够按时和好好的休息，这个呢对我们的脑部呢是有一定的帮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有接近尾声，在这里我们为着五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